我们想到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你显明你的心意，经过你的百姓悖逆悖约走岔了路，你必须要刑罚，因为你是那一位有罪就一定追讨的那位神。但是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你的恩典胜过一切。审判有时，征战有时，但你的安慰、你的爱却能够使你的百姓死而复生，如同枯骨再一次的起来。你像大牧人在前面引领属于你的百姓，那些弱小的、那些不能的，你就将他们抱在你的怀中。主，但愿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更多的来明白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也更多的来用你的眼睛来看我们四周，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邻舍，好使我们能够有耶稣基督的心。主，我们谢谢你再一次透过使徒行传来对我们说话，使我们明白如今我们所走的道路真是你在前头行的。愿主你更多的开启，使我们更多的明白，将一切尊贵荣耀赞美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我们从十五章第一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今天来看这一段。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第十一节，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和外邦人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 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21节，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就是妥拉，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这是神的话，我们今天就先读到21节。感谢主。等一下，他怎么会？感谢主。好，在我们还没有进入之前呢，想跟大家讲，就是你们想想看啊，你们先看我，神从一开始他就有启示。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他从一开始，他在创世纪第三章，他因着亚当跟夏娃听了蛇的话，吃了禁果，然后神来了行审判，是不是？我们可以打开创世纪第三章，你看他怎么讲。创世纪第三章第15节，这是神对蛇的一个审判。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我请问你们，当亚当跟夏娃听了这一句话之后，他们真的明白吗？不知道。夏娃按着神的话说，你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所以他就在等候女人的后裔。夏娃是不是女的？是。所以他生了该隐之后，他有没有很高兴？他生了该隐之后，他很高兴，这是他的长子啊。他想，这就是我的后裔啊，女人嘛，我是女人生的后裔，所以我们很快可以再回到伊甸园去了。那个蛇的头要被那个打碎。可是呢，日子过去，夏娃越来越失望，好像没有这样的应验。但是这是神的话，是不是？我们今天经过了或许6000年了，从这一句话到现在6000年，你转过头去看，你怎么样？你明白不明白？明白不明白他在讲什么？啊，明白吗？还不明白？你看着耶稣你就明白了。耶稣是不是女人的后裔？他是不是将蛇的头打在十字架上，将蛇的头就打碎了，是不是？但是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说蛇伤他的脚跟，你们明白吗？这是在指主耶稣，这是在暗指耶稣基督的那个神所预定的那个救恩，明白吗？2000年前已经应验了。我刚刚讲说，或许那个是6000年前的事情，亚当夏娃还在伊甸园里面，后来被赶出来。直到现在，那你们要听仔细哦。其实很多的时候，你们不知道，你们真的很蒙福的哈、哦。神为我们打开的那个圣经的那个里面的那个真意，很多人听不到的，你们一定要明白这一块。你知道整本圣经在耶稣降生之前1500年前开始的记录的，1500年前。摩西的时候是1500年前主前，然后之后说1600年左右，这整本圣经完书。你知道，就是说神的预言，神所预备的话是一开始就有了。你现在在读旧约，很多的话，很多写在那里的话，你要知道，就从我们现在末世，我们看过去，我们终于明白了。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神的启示是渐进的，明白吗？神的启示，神给你的启示，神给你的预言是慢慢慢慢打开的，慢慢慢慢打开的。那这个打开的时候，就是跟历史同时在进行，在发生了事情以后，你终于明白，哦，原来他早已讲了。所以以赛亚书，神自己亲自说，他从起初就指明末后的事，这是真神，只有他知道末后要发生什么事。所以他一就是在开始，他写了他给先知的话，写了当时的人不明白，听不懂，甚至于给但以理很多预言末世的，当时的人看不明白，只以为说发生在现在的。是的，很多的话，很多先知讲出来的话是为当代的，没有错，当代发生的事情，但是也是为着末后那一代的。你这样明白吗？为什么我要先讲这个？你们一定要明白说，神的真理的开启是渐渐打开的，听懂吗？慢慢打开的。所以当代的人所看到的只有一点，就像耶稣在橄榄山上对门徒说，你们看那个圣殿金碧辉煌，可是有一天这个圣殿没有一块石头在一块石头上面，马太福音24章，他叫他们说，当你看到有污秽的那个偶像进去的时候，你们要赶快逃走，是不是？耶稣告诉他那个门徒，结果主后七十年，他的门徒看见的，那个是罗马的提多太子，他们这不是马上发生的，是慢慢在发生的。但是这一些百姓看见了，听见了，想起耶稣讲的话，他们就赶快逃走了。所以等主后七十年，整个圣殿被毁掉，耶路撒冷被烧掉以后呢，据说里面没有一个基督徒在里面。为什么？因为他们听见耶稣的话，全部逃走了，之前就逃走了。可是耶稣在讲的这一件事情，主后七十年发生的这一件事情，现在在末后我们这个世代还会再发生。这个当代讲的话的那个先知也好，主耶稣先知保罗也好，当代一定会发生，但是呢也是为着末代，末后最后一代，就是我们这个世代会发生的。可是很多人只看到说这个时候发生了，所以以为就过去了，其实不是，神的话语都是指向最后，末后，我们现在活的这个时代，这样明白吗？感谢主，你们一定要明白，因为神，至少你记住一句话，就是神的启示，神的预言，借着先知所讲的话是渐进式打开的，这句话要记得，是一点一点一点打开的。好，如果你明白我在讲的这一句话，我就要告诉你们，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信耶稣，我们跟第一世纪的人，刚刚信耶稣，刚刚看见耶稣是弥赛亚的那一些人，我们知道的有没有比他们多？你们不敢回答我？
多
啊？有没有比他们多？当然有，因为这个启示是渐进的，明白吗？他们第一世代第一世纪的时候跟耶稣同行的，这不要讲多，就讲120个人，使徒行传一开始，这120个人亲眼看见耶稣死而复活的这一群人，他们看见了，知道他是弥赛亚。可是我要跟你们讲，就你们以为他们所知道的比我们现在知道的更多吗？没有，他们没有。就像彼得被圣灵充满，他站起来 《使徒行传》第二章，他讲了一篇道，他说你们把耶稣钉十字架，有没有讲他你们对不对？可是之后呢，甚至于你看哦，讲完之后，甚至于圣灵必须要借着异象来告诉彼得，你必须要到外邦人家里去，是不是？他不会去的，他不会，因为耶稣是弥赛亚，他已经来了，我什么都懂了，所以这个整个福音是要传给全世界的，是要传到外邦人的，他不知道的，所以神必须要用异象来告诉他。所以彼得呢，按着发生的事情，哦，他明白了，他终于明白了，哦，原来是指外邦人，原来福音也是要传给外邦人的。所以他到哥尼流的家里去，讲道都还没讲完，还没有呼召，圣灵就来了，降临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对不对？所以这些外邦人忽然之间开始被圣灵充满，说方言，还没有受洗哦，都还没有受洗，还没有觉志，但是圣灵就来了。彼得学到什么？彼得学习到什么？原来神不偏待人啊，并不是这个福音只给我们犹太人了，原来也是给外邦人了。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彼得就学到这个了，是不是？你明白吗？现在明白我在讲什么了吗？就慢慢在打开了，明白？所以你知道他写到彼得书信，那个是他快要殉道之前所写的。他已经明白主耶稣为是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是因着我们的罪，明白吗？他刚开始不明白，他想都是你们这些人把他钉十字架的，都是你们这些人。可是到最后他什么？他知道了，是我们。从这还不到一百年，明白吗？你们一定要听清楚，有没有听清楚了？明白了没有？不明白再问。这个是渐进式的，所以你要是明白这个，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入《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非常重要，这是教会最大的分歧。教会说我们不用再守律法，就是介于这个十五章，根据十五章，而十五章所记载的《使徒行传》十五章是耶稣死而复活升天之后第一次有记载的，叫我们叫做大公会议，就是第一次的开会，因为他们很多事情不明白。听清楚了没有？他们很多事情不明白，甚至于使徒大保罗、大使徒保罗不明白，巴拿巴不明白，彼得不明白，雅各，这个雅各是谁？这个雅各就是耶稣的兄弟，就是同一个妈妈的那个兄弟，雅各也不是很明白。所以他们开会一起祷告，一起商量，所以当时所做的决定非常重要。可是一直到现在，你知道这个启示还在打开吗？你明白吗？我们今天所谓的外邦人，回到根源的这一群人，你们知道，你们都不知道说我只是来这里听听圣经啊，不是，神真的是在做奇妙的事，就是我们这一小群人，他把那个根源那个打开，让我们更看见越来越多，甚至于我们所知道的超过这个时候。我不是说大话，你要听清楚，因为神的启示是慢慢打开的。保罗也是，保罗刚刚从大马色被大光照，你以为他什么都明白了吗？没有，过了二十年，他终于说，我深深的知道基督的奥秘。或许他已经都知道了，可是还有很多不知道的。神记不记得我们这次读的《生命记》二十九章，隐秘的是属耶和华，对不对？那明显的是他给了我们， 那还有多少呢？还有多少他还没有给的，还没有打开的呢？在渐渐打开当中。但是你要记得我一句话，并不是说这个圣经，不是讲圣经还不够，跟你讲圣经够，问题是我们看不见，明白吗？保罗明白妥拉，可以倒背如流，保罗都知道，对不对？看到耶稣来的，他认得出来，认不出，认不出来的，除非神打开你的眼睛，你才认得出来。有一些经文在那里，你不明白的，这样明白吗？所以我现在讲的并不是另外哇，神又会启示很多，不是，我说全部在圣经里面，但是圣经的真理却开始打开了。很多人读但以理书，读啊读啊读啊，就是不明白。当代的人也不明白他在讲什么，甚至于但以理也不明白，因为他没看到，你知道吗？他不知道。但是你现在站在这里来看但以理书，你发现哇，真厉害，他简直是西洋历史全部写在但以理书里面。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但以理已经把西洋史全部写在那里了，可他不知道，写的人不知道，当代的人也不知道，看不见。现在我们有眼睛可以看过去，我们有眼睛可以看过去，但以理有眼睛可以看未来，不明白。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我们现在有眼睛可以看过去，我们明白了，有历史，有神的话对照，对不对？那所以现在神还在打开当中，还在打开当中，直到耶稣再来。有一天我们跟他站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去看过去，你会心里会说什么？那路后斗，终于明白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相信吗？相信，听清楚了。好，讲这么多的前言，就是要告诉你怎么进入《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因为这一群人很恐慌。这一群人没有前例可言，这一群人不明白，就算他们已经认出了耶稣，知道了耶稣，信了耶稣，还是不明白到底要怎么做，不知道。所以必须要开会，看圣灵怎么样来引导他们。那我们就看十五章，我们慢慢讲，你就会明白。我希望你听清楚，真的把这些话听到你的里面去，你就明白了。我们要存着谦卑的心，求神更多的打开我们的眼睛。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没有割礼不能得救。你知道简单的第一节，你就看到一件事情。第一，你看到的是耶稣来了，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升天了，然后他的门徒，所有的门徒，所有的使徒们，他们认出来他是弥赛亚之后，我请问你们，他的门徒，他的使徒们全部都是谁？都是犹太人，都是犹太人。他们有没有因为耶稣的缘故而离开所谓的犹太教？没有离开，不需要离开，因为这个信仰从一开始神就告诉他们说，我要给你们一位先知，像摩西一样的，从一开始他就告诉你们，我要赐给你们一位弥赛亚。就是在这个信仰里面，在整个的信仰里面，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到了2000年前。这个当时他们认出了，他们知道了，弥赛亚来过了，受苦的弥赛亚来过了，现在回去了。所以这一群人说啊，从现在开始我们变成基督教吧。有没有？没有。听清，你一定要搞清楚，没有，你知道吗？就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成就了神所应许的这件事情，这个人已经成就。所以感谢神。你要离开吗？你要带着耶稣离开吗？耶稣有把他的门徒带走吗？一起去再去开创一个新宗教吗？没有。你一定要明白这个。所以他们仍旧在这里， 在这里面呢，你要知道，有些人是相信弥赛亚的，相信耶稣的，有些人是怎么样？不相信的。在这整个的大树里面，有相信的，有不相信的。这个相信跟不相信的结成了这整个的所谓的犹太教，明白吗？你一定要听清楚，就是在这个整体里面有信的有不信的，大家在一起。那这些信的都是有经验的，有经历的，有圣灵充满的，这些不信的呢，头脑很大，没有经历，判断不行。所以谁到那个安提亚，谁到那个地方去，就是这一群人。他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哦，这个下来两个字你也要学习，你一定要学习的，就是在圣经里面永远都是上耶路撒冷，那永远都是下来到哪里去，你明白吗？什么东西是哪一个城市在最高？耶路撒冷。你从来没有人讲说我从北部要下到耶路撒冷，没有，都是我要上耶路撒冷，从北也是上到耶路撒冷，从南也是上到耶路撒冷，从东也是，从西也是上到耶路撒冷。我们从东京要上耶路撒冷上去，不是在于它地理位置多高，而是很奇妙，在圣经里面永远都是上耶路撒冷。所以这一群人是从耶路撒冷下来，下来到哪里？其实要往北，往北走，就到安提阿，就是门徒很多的地方，现在信耶稣的人很多的地方。这一群犹太人里面都是很热心的，我们都不要批评他们不好，你就不要，千万不要批评他们不好，他们都是对为神的话语大发热心的人，所以他们就下来，都到会堂去，因为第一代的信耶稣的人，他们不是去盖一个教堂在里面做礼拜，不是，全部都是在哪里聚会？不知道，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聚会，明白吗？我刚才已经讲过，他们没有分的，他们没有分开的，全部聚会就是礼拜六安息日在会堂里聚会。那再说，在那个时候真的是有人信有人不信的，有人信有人不信的，听得明白了吗？ OK， 所以有一群人从耶路撒冷下来，这些人是不信的，不信耶稣的，不信耶稣就是弥赛亚，或是他们里面有很大的问号的，或是圣灵都没有让他们眼睛打开的，但是他们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如果不受割礼，你就不能得救。所以他们听到说，哦，安提阿的会堂里面有很多的外邦人，这个他们叫就是皈依了犹太教了，然后都没有受割礼，所以他们就非常热心的下到那个地方去。我现在是讲安提阿为主，当然很多地方，就是要去告诉他们，你们这样不够的，不够不够不够，你们一定要受割礼，一定要遵守摩西的律法，要不然你们不能得救，你明白吗？要不能得救，现在重点在那个得救两个字。他说你们不能得救，得救的意思就是得生命，原文叫得生命，得永远的生命，你如果不受割礼，你就不能得永远的生命。听清楚了哈，所以哈，这保罗一开始他最明白了，他最反对的就是人说你要行割礼才可以得救，你要记得得救两个字，行割礼才可以得救。保罗严严的反对这样的说法，他说人得救是因为什么？人得救在这个时候，第一世纪有保罗的时候，他从不信到信的时候，他看见一件真理，就是人的得救是因为啊，勇敢的说，我就问你们的时候，我希望你们有声音出来啊， 相信耶稣，就是信耶稣。你人的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没错，就是相信耶稣。所以在保罗的讲论里面，就是你光光相信耶稣，你才可以得救。这是第一本，第一步，你才可以得救。如果信耶稣都不够，那么还要再行割礼才可以得救的话，那么他说你们把耶稣摆在哪里？他所做的，耶稣的十字架是全备的，他已经成全了。所以保罗竭力的反对说不可以，不是行割礼，不是靠着你肉体的一刀你就可以得救。 No， 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不要钉十字架，明白？你靠着这个就可以，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他钉十字架是死而复活，把我们的罪洗清，他要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是透过这个信，对不对？哦，你这个要很清楚，他讲的是得救两个字，得救不是成圣，得救是不是靠割礼？不可以割礼。这里不是在讲说要不要割礼，而是不是靠割礼。你要分辨清楚，他不是说你要不要割礼，而是是不是靠割礼得救，这样明白了哈。 OK， 所以这一些人下去告诉刚刚信主的外邦人，好，我今天要慢慢的讲，让你们能够听得清楚。请问你们这一群外邦人有没有这个犹太教背景？有没有？有没有？我问你们，他们有没有犹太教背景？这一群外邦人是活在外邦的，有没有？我要问你们自己，有没有？你们自己有没有犹太教背景？
没有。
对了，没有。你们自己都没有。OK， 我们都没有，是不是？甚至于我做基督徒这么久，我也不知道犹太人怎么在跟随着神的话在过日子，我都不知道，更不要说有外邦人了。所以这一群外邦人，他们所处的环境是拜偶像的环境，他们所知道的是庙宇，你知道吗？他们所知道的是庙里面有庙祭，他们所知道的就是他们吃血，明白吗？他们所知道的就是这些外邦异教在当时的那个地方，他们过的节期是异教徒的节期，一点都不是圣经的，一点都不是跟犹太人有关的，明白吗？你一定要认识这一点，你就会知道说这一群外邦人完全不知道怎么进入犹太教，怎么跟随这本书，怎么来明白神的话语，完全不知道。可以哈，你们听清楚了哈。所以当有人来到他们当中跟他们讲，这些人是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人是犹太人，他们有些是文士，有些是法利赛人，然后他们非常懂得妥拉的。当他这么跟你讲的时候，你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是吗？我们还要受割礼，我们还要守这个守那个，你心里会怎么想？我们应该这么做，或许我们应该这么做，对不对？你心里会这么想。但是呢，保罗起来讲话，保罗说不，你们不需要行割礼。你明白吗？明白吗？ OK， 我希望你们真正明白哈。于是保罗跟巴拿巴就跟他们大大的分辨争论。保罗跟巴拿巴都是受这个法利赛，我要跟你们讲，你们知道保罗是法利赛人吗？啊，保罗是法利赛人，所以我们不要看到法利赛人，你们就觉得这些人都是不好的人。不是的，不是，并不是说法利赛人都是不好的人，不是。你明白吗？不是。 我一定要慢慢讲，你们才能够知道，因为我们一定要进入很深的地方，我们才会明白那个背景是什么。所以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本于圣经，现在圣经有一些经文已经打开了，所以你当你认识耶稣认识弥赛亚以后呢，那个话语就打开了，以前看不懂的现在怎么样看懂了，渐进式的打开，对于弥赛亚的认识明白了。我讲这句话不是没有本的，你们记得路加福音最后一章，当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遇见两位门徒的时候，耶稣跟他们一起走路，谈什么话？谈圣经。那两个人在跟他讲说，最近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你不知道吗？然后耶稣就从妥拉讲起，摩西的书，先知的书讲起，告诉他们说，人子基督这么受害是应该的，是从神的话打开。然后他们一听，心就开始火热起来了，因为他们以前不明白，以前有这些经文在这里，看见耶稣在这里，其实都没有连在一起。可是耶稣走在他们当中的时候，把这些话连在一起，他们心里就明白了。所以这一群人先明白了，这两个人当耶稣他们请耶稣进去然后拨开饼的时候，他们认出来这就是耶稣，就是弥赛亚，这明白吗？所以你现在知道了，就是一直在打开，一直在明白。所以我们也是一样被打开，因为我们以前都不知道很多东西，不知道。你不要以为说所谓的牧师他就知道，不知道。我以前在神学院里面，牧师很有名的牧师，不知道，听不到这个，看不见这个。你的消息，你的资讯，你的资源不够的话，你真的不知道。没有圣灵打开的话，你看不见。所以这一群使徒门徒就是这样慢慢打开的。因此你知道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你看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你们看啊，来，你看二十节，我们这等一下还会回到这一章，所以我们再看二十节。他说，这是雅各对保罗说，兄台，就是弟兄，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千千万万的，并且怎么样，都为律法热心。你一定要把这句话放到你的心里面。他们为什么热心？为妥拉热心，为神的话妥拉律法，我们叫摩西律法热心。为什么热心？我们一点来，我一直在讲这句话，重复又重复。他们为什么热心？因为以前他们熟不熟这个妥拉？你就像我们现在已经第三次了，在读妥拉，或是第二次，对不对？在读妥拉，我们一年过去读一次，一年过去读一次。哎，这些人从小出生就在听了，可是现在忽然间发现什么？原来过去读啊读啊听啊听啊通通没有连起来，但是神把你的眼睛打开以后呢，终于明白了。因此每一个人都打开圣经，打开摩西五经在研究，哇，看见了，明白了，看见了，明白了，看见了，明白了，看见谁？看见弥赛亚了。所以回到神的话大发热心，为摩西的话大发热心，寻找里面在讲耶稣的。就像我刚刚讲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十六节指的就是耶稣。他们终于明白了，现在是戴上另外一个眼镜在看了，新的眼睛呢，不要眼镜好了，眼镜还是新的眼睛在看摩西律法。所以他们大发热心，越看越里面越火热，就像那两位在以马忤斯的门徒一样，里面大发热心，火在燃烧的意思就是一面读一面看，一面阿们阿们阿们。你知道什么叫阿们的意思吗？
这一切都是真实的，真实的，真正的，真实的，真实的，真实的，明白吗？知道了 ，OK， 感谢主。但是你看看在这里圣经讲的，就算是巴拿巴，就算是保罗跟这个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在那里辩论辩论辩论，而且不是小辩论，是大辩论。讲到这个，我也有经验了。我现在在对我的弟兄，教会里面的弟兄或是传道人在讲的时候，我也是大吼大叫的，就是整个人都是非常的那个热忱的，在那个火在燃烧的讲啊讲啊讲啊。但是呢，各讲各的，你明白吗？我讲的火热的不得了，他也讲的火热的不得了，可是我们两个没有桥梁，对不上，因为他看不见，他看没有看见，那没有看见，我就有一个弟兄，我这次回去，他真的很会讲，为什么？他所讲的话我都会背，因为我们以前就是这么接受的。哇，这个讲的真的很好，我称赞他，我真的称赞他。因为他明白很多过去教会所教导的，直到现在持守这个，他明白很清楚，我也很清楚啊，你很清楚的，我过去也很清楚啊，可是我现在眼睛换掉了，再看再跟你讲的时候听不进去。但是感谢神，到一点上他忽然间明白，明白什么？原来圣经里面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就算我知道那么多，可是原来圣经里面有很多东西我真的不知道。你把证据给他的时候，他忽然间发现自己不行，看不见。所以不是保罗不能讲，不是巴拿巴不能讲，而是在当时他们真的是两个那个群体啊，都是非常强的，非常强的。但是呢，所有的那个，你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用说服的吗？我们没有办法说服人相信耶稣，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用言语去说服你来相信耶稣，没有。那是什么？圣灵的工作，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知道吗？所以如果没有圣灵在你里面，打开你眼睛，打开你耳朵，使你明白的话，就像摩西这次生命记讲的，耶和华没有使你们眼睛打开，耳朵打开，心里明白。但是除非神让你明白，否则你不会明白，你真的不会明白。所以他们讨论讨论辩论辩论到一个地步，这个是很难的。因为你如果去看妥拉，你就会知道神常常跟他们讲，你不行割礼就要什么，用石头打死，并且不是行割礼，不是只给犹太人，是在凡在你们当中要跟你们在一起的人，就是聚居在你们当中的人，如果要守律法，要守妥拉的话，要听神的话的话，一定要行割礼，就是写得那么清楚。你要是不行割礼，就要用石头打死，你知道吗？所以这些问题是很严重的，这问题是很严重的，他们必须要明白到底应该怎么办？万一我讲错怎么办？万一我只是一条路是错的，然后跟神的意思违背怎么办？因此，安提阿的教会，整个那个教会的人就说，我们要送巴拿巴跟保罗到哪里？到耶路撒冷去，因为耶路撒冷有谁？有使徒，使徒就是十二个使徒，你知道吗？那个十二个使徒还在，使徒。还有长老，选出来的长老，还有门徒们都在那里。他们想说，我们去问问他们，他们会比较知道。我今天要告诉你们，不一定。我今天要告诉你们，就是不要以为说我去找牧师，牧师就有答案，牧师的答案就是对的。我今天我们要来学习十五章，就是这个。我们不是听人的。你不要听人，你不要跟人，你一定要跟弥赛亚，你一定要跟耶稣。你怎么跟？你要有神的话。所以我们看这些一步一步在走，你就会发现说，一定要有神的话，一定要有神的话，你才能够明白。 并且这个明白只是一部分，还不是全然的明白，因为还在进行当中。我们看，他们就派了巴拿巴跟保罗去，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就是割礼的事情，割礼能不能得救，不是讲要不要割礼，而是靠割礼得救这件事情，去见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你看这个圣经里面马上就看到一个，从几个人从犹太下来，然后上耶路撒冷。你们一定要把这圣经这个词句哦，记在你的脑筋里面哈。我们是上耶路撒冷，他们去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随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弟兄都甚欢喜。你知道弟兄这个时候还有谁在那里？那个腓力啦，会有很多很多那个很多的使徒门徒已经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的，所以他们从叙利亚一路一路走下来，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去找旅馆吗？不找旅馆，他们找什么？找弟兄家里住，就是到弟兄家里住。然后他们就一路的做见证，做见证，见证什么？说外邦人归主。你这我们看哦，我们现在在看这些词句，我们都觉得没什么外邦人归主。你知道当时啊，你如果知道犹太人跟外邦人是素不来往的，犹太人是高高在上，看不起外邦人的。现在竟然听到说外邦人归主归到这个信仰了，这是一件大事，这不是小事。那谁心里会高兴？就是那些认识弥赛亚耶稣的人，就是那些认识弥赛亚耶稣的人，心里才会欢喜快乐，欢喜快乐。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其实我们每次翻成教会，在当时都不是叫教会。你如果看到教会两个字，你就想到这个教会那个教会，不是，叫做 congregation， 叫做就是会，就是信耶稣的人聚集的地方，信耶稣的人聚集的地方叫教会，集会在一起的。那我要问你们，我们再思想一件事情，他们是很远呢，在叙利亚要走好久哎。他们在那里有教会，他们自己有没有长老？有哎，有长老哎。可是他们竟然要到耶路撒冷去问使徒。到目前为止，我要问你们一句话，再问你们一句话：有几个教会？啊？只有一个教会，只有一个教会，没有两个教会。只有一个教会，教会是只有一个，在那里有使徒，有长老接待他们，接待这些从外邦来的，从外邦之地来的使徒们。他们就述说，第五节，第四节后面，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第五节，这是第二个地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这是翻译的，他其实不是叫教门，他原文没有那个教，没有那个教字。OK， 法利赛门的人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第五节，这些法利赛人，我刚刚已经讲过，我们不可以用那个批判的眼睛批判法利赛人。这些法利赛人是信耶稣的，是信徒，他应该生命有改变的，重生的信徒，他们仍旧是法利赛人。如同谁？你们可以想想看，谁？几个名字？尼哥底母，法利赛人，偷偷做门徒，他也是法利赛人，对不对？还有一个跟尼哥底母一起把耶稣的从那个十字架上拿下来，用香料包裹放在坟墓里的那个叫约瑟，亚利马泰，对不对？又称为约瑟的亚利马泰，都是，这些都是法利赛人，他们都信耶稣的，他们遵守神的话语， 他们遵守。现在要进入一个叫做口传律法，口传律法，他们进入口传律法，他们进入塔木德，他们进入他们传统里面，这个信仰里面，传统里面告诉他们要怎么做的，他们还是持守，完全持守。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什么？他们相信耶稣正是弥赛亚。唯一不同的地方，这些法利赛人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讲话，他们起来讲话了。他们讲什么？辩论之后，他们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要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遵守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妥拉。第五节在这里有没有讲到说得救必须要靠行割礼或是遵守摩西的律法？在这里你那经文里面在写的，我们在看到这里没有讲了，跟第一节不一样。但是这一些人就已经认识耶稣，他们在当下他们说什么？要行割礼，而且要继续遵行妥拉。这是第一世纪的信徒，他们有没有废掉妥拉？有没有废掉神的律法？没有。我现在在，为什么我今天要慢慢跟你们讲？因为我要预备你们，因为你们需要知道你为什么来这里，你需要讲，你知道你为什么来这里。这里在讲什么？哦，因为他们回到旧约，是吗？我们是回到旧约的一群人吗？不是，我们是回到神的话语，回到第一世纪，回到使徒行传，他们怎么过，我们现在也怎么过，没有错。耶稣使徒时代，使徒行传的时候，你要牢牢的记住，当时只有一本圣经，新约有没有？没有，没有新约，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新约到第三世纪、第四世纪才有的，那个时候才成书的。所以只有一本圣经，你如果看到这一群相信的人，告诉他们说，哦，你信了耶稣了，好，我们不用再有这本圣经了，我跟你讲，拿石头被打死的大概是你，坦白跟你讲，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你看看门徒一知道耶稣弥赛亚认出来以后，他们就全部回到妥拉，回到神的话语，仔细的要查考里面的耶稣，里面的弥赛亚在哪里，回到神的话语。所以有谁敢说这本圣经不要了？对不起，第一世纪没有人，没有人这么做，因为他只有一本圣经，而且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是神的话，神的道，妥拉就是神的道，就是耶稣，就是活的妥拉 ，living Torah。你们听清楚了吗？会不会讲？啊，如果人家问你，你会讲吗？不会讲。听这么久了还是不会讲，我就很伤心。所以我就决定说，好好跟你们讲，让你们能够学会。否则的话你听这么久，你们不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少数几个人。在预备，神在预备你们呢，你要会讲，很重要的。因为教会被教导，就是我们不需要再遵行神的话语了，你知道吗？教会教导我们说我们不需要遵行神的话语了，对不对？我还记得云青第一次来问我，为什么我们要回守律法，回到律法，对不对？现在你有没有更清楚一点呢？明白了，对不对？很重要的，这是神的话，当时就这本圣经，你不可以说不要的。现在一样，这人就是神的话语。因为耶稣怎么讲？耶稣讲说，我的话语怎么样？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一点一话，他知道天地都废去。我请问你们，天地废去了吗？没有啊，对不对？太阳有没有出来？月亮有没有出来？有啊，照样运行啊。所以神的话有没有废去？没有啊。首先要废去的是 天地耶，不是他的话，你知道吗？所以天地都还在，神的话永远长存，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现在求神给我们一个眼睛，看见他的话语里面在讲什么，这一群百姓，这一群上耶路撒冷去讲的，这群法利赛人都是有名望的，有名望的。我们人很奇妙，我们很奇怪的一点就是，我们如果有问题我们就去问牧师，我也常常被问，对不对？我们有问题我们就去，或是我们听到某某有名的大卫鲍森，我们听到一些有名的人讲了一些事情，我们就他就是这样讲，他因为他是这么说，或是说这个童牧师是这么说，我要你们记住一点，童牧师是这么说没错，你要回到圣经查一查，果然不错，他说的是对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圣经这么说，你知道吗？我们一定要这样子预备我们自己，不要因为名字，不要那个人在电视上一直大布道家，这个人非常有名的，几世代都是在布道，都是有名的人，所以他讲的话一定不会错。你要把那个话拿来寻找圣经的话的根据。今天我们如果说你说不要守安息日，我可以坦白的跟你讲，你一定可以在旧约圣经，我们现在所谓的旧约圣经里面找到神亲口说的，直到有一天我要亲自做你们的安息日，你们就不用再守这天了，你一定会找到他亲口说的。你找到没有？你有没有找到？没有，神从来没有讲过，反而讲说你一定要守安息日。我们今天或许讲不完没有关系，因为太重要了。我们打开以赛亚书56章，我们再读一次。我知道大家都读过，可是我一定要来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来提醒大家。我们再看一下56章第一节，我们开始，我们从第一节，我们一直读到。我们读到第八节好不好？我们读到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第二节，一起来，
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变为有福。
阿们，感谢主。你看看，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要守安息日，不可以干犯了。禁止己守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变为有福。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别出来，这是外邦人在讲的啊，说我们一定被分出来。外邦人跟犹太人不一样，外邦人是外邦人，犹太人是犹太人。神说你不要这样讲，你有没有得安慰？因为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话就是，犹太人这是给犹太人的，这是给外邦人的。神说你们不要这样讲，没有这种事，在他眼中只有一个民。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再讲一次，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他喜悦什么？他喜悦我们过安息日，你明白吗？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要一起读来。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我还要招聚别人归并他们。阿们。我们听到神的话语，他没有取消，他一再的讲，那些守安息日不干犯，守安息日不干犯，就是这是神所说的，我就照做的。这些人呢，要持守他约的人，因为这是约，十诫里面第四诫，这是约，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 喜乐活水的江河，喜乐的江河就要从我们腹中流出来。他的殿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我们要明白安息日非常重要，没有取消。好，为什么讲到这个？因为要告诉你们说，这是诫命，从来没有改过的，这是十诫里面的第四诫，没有改过的。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六节开始，使徒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哎呀，一直讲一直讲，变来变去的，每个人都有道理，你明白吗？你们有辩论过吗？有没有人辩论过？你们有为安息日跟人家辩论过的吗？还没有哈，没有哈，还不知道哈。辩论多了，彼得就站起来，讲来讲去没有结果。彼得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知道他在讲哪一件事？他在讲哪一件事？哥尼流的家人的事，看到异象的事情，是不是？这是第一个在圣经使徒行传里面借那个记载的，他犹太人第一次到，就有记载的，到那个外邦人哥尼流的家里，然后他们看见什么？他保那个彼得亲眼看见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竟然也发生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所以他讲话有没有力量？有力量，他站起来，因为彼得毕竟也是这个教会的这个领袖哈，而且相信，听到福音，而且相信了。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如果这些哥尼流他们在听彼得讲的时候，他们里面没有那种你讲的是真的吗，或是说有点怀疑的话，大概不会有事情发生。可是他们就是一听彼得在讲的时候，哇，里面说这个神我要，这个神对的，这个神真的是真神的时候，他们里面心里，他们嘴巴都没有讲，心里面神是看他们的心。我常常讲说，我们的神常常会抵受不住，我们如果爱他，真的是竭力要他完全的把自己完全的献给他的时候，神要抵受不住的，因为他真的是渴望我们爱他，但是他常常失望，常常人拒绝他，或是人只是远远的看着他，或是不肯把心交出去给他，大部分是这样，是伤神的心。所以当有人是我要这个，是这个就是我要的，尊他为神的时候，彼得都不用讲完道啊，圣灵就来了，降临在他们身上，每一个人都讲什么方言，一个明显的记号，他们讲方言，诉说神的荣耀。你知道任何的迹象就是要诉说人神的圣灵的充满。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人就是诉说神的荣耀，荣耀归给他，诉说什么？诉说他是创造天地的神，我们真是因他的大能的作为赞美他，好，因他这个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赞美他，赞美他，赞美他，是他得荣耀，你没有办法停止的，你这个人就变成乐器了，你这个人会变成乐器，就是赞美他，是他配得的。你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我们一样。我相信哥尼流家里的事情给彼得的那个影响真是很大的，非常大的哈。他说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他也看见这些外邦人根本没有牵牛牵羊到圣殿去。我请问你们这个时候还有没有圣殿啊？他们在开大公会议的时候，耶路撒冷有没有圣殿？有，还有圣殿，还需不需要到圣殿去献祭？他们还是去的。就像我们在21章会看到有人还是要那个许愿做拿细耳人，对不对？他还是去圣殿剃头，或是交钱，圣殿继续的。但是彼得看见说，因着信他们得了洁净，没有分犹太人，也没有分外邦人，我们当年也是一样。虽然我们牵着牛羊到圣殿，我们到圣殿去，可是我们还是不行，我们还是 所做所行的还是不对，知道耶稣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恩，知道圣灵赐下来，所以他们跟我们一样。彼得就是跌破眼镜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就起来讲，然后你们现在为什么要试探神？为什么要试探神的意思就又透露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你们试探神说一定要先割礼才可以得救，你明白吗？因为他在讲的是得救，你要怎么样才可以得救，你要怎么样才可以得救，这一句话就是在告诉他，就告诉大家你要怎么样才可以得救，信。他们跟我们一样，我们有行割礼，我们有没有得救？不信耶稣有没有得救？彼得知道，我们都行割礼的，犹太人全部行割礼的，八天就要行割礼，利未记十二章告诉我们的，第八天行割礼，连耶稣都是男孩子八天行割礼，对不对？可是有没有得救？如果全部得救的话，今天耶稣不用上十字架了，对不对？耶稣不用死了，可见的不行。所以神给犹太人的路跟给外邦人的路是一样的，什么路？信，感谢主，就是相信，就是信耶稣，信这个名就得到洁净。所以不要再试探了，为什么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景象上？恶，那个恶，牛耕田的时候要不要放个恶？放着他就是你可以指使他往前往后，对不对？放着恶太重了。我现在问你们了，你们一听这么久，你们应该知道什么恶？这个恶是指神的话吗？妥拉吗？啊？口传律法。神的话难行不难行？啊？我们来看摩西怎么讲，我们来看摩西怎么讲。我们这个下个礼拜会讲的。我们来看《生命记》三十章，《生命记》三十章第十一节，《生命记》三十章第十一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怎么样？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摩西说，我今日吩咐你的诫命，我们通常都讲摩西的诫命，摩西的律法，其实是谁的？是神的，但是借着摩西传的。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我们知道保罗也引用了生命记这一段，在那个罗马书，在罗马书，等一下哈，我看一下在哪里哈。不要看罗马书了，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这个比较重要。来，我们看约翰一书，老约翰，最后一位使徒，老年纪的时候他所写的话，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二第三节，我们来读。我们若爱神，又怎么样？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一起来，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生命记，摩西说神的诫命不难守，老约翰在圣经的最后，一个在最前，一个在最后，两个见证人证明什么？圣经需要有见证人的哦，我们讲什么都要有见证人的哦。他说什么？神的诫命怎么样？不难守。他说不难守，但是我们看见了彼得在讲的，说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上，这个重恶就是口传律法。你们听过我讲，对不对？你们听过我讲那个妥拉，我一定要给你们看哈。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我们慢慢来看这个。 吗？能够还有一点点时间吗？都很久没有打开了。这是什么？这是妥拉，对不对？你们没有看过的人啊，这是妥拉，神的话，这叫妥拉。那里面写的是摩西五经，希伯来文，是不是？看见没有？有没有看见？犹太人，你要记得，犹太人非常爱妥拉的，非常爱这个，这是关起来。他们每一个人，小孩子看到这个，这是神的话，爱他，爱得不得了，这是神的话。但是呢，什么叫口传律法？就是因为他们太宝贵、太神圣了，太圣洁了，所以呢，他们就在妥拉，这是一个比喻哦。妥拉的四周围呢，在妥拉的周围呢，筑起围墙。围墙，筑起围墙的意思是什么？啊，筑起围墙的意思是什么？保护，可不可以随便进去？不可以。所以你要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你必须要透过这个围墙，你才能够知道里面是什么。你必须要过去，而这个围墙墙壁代表的就是口传律法，就是。他们拉比们就是所谓的传统们所解释圣经的话，把它围起来，围起来，所以你没有办法直接去明白神的话语。而当摩西说神的话不难守，是指这个，你明白吗？是指这里面的这个话不难守。老约翰也是指这个话不难守，这是我们今天在读圣经不难守，难的是什么？爬围墙。太难了，明白吗？爬围墙太难了，太难了。就像那个，我记得那个我们的现在弟兄在讲说，我们去以色列，对不对？他们到节期的时候搭电梯，犹太人有两个旅馆都有两个电梯以上，一个电梯一定是节期的时候，安息日的时候呢，你都不用去按第几楼、第几楼、第几楼。他这个电梯是什么？先到最上面，然后一层一层一层打开，一直到最下面。因此，如果你是在第二楼，对不起，他不会二楼停，从一楼他就先到十二楼、二十楼，然后再一层一层一层下来，所以不如用走路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口传律法，这不是神的话，神没有叫你这么做。甚至于他说不能煮饭，不能生火，是圣经讲不能生火，因为他们当时如果要煮饭要生火，必须要出去捡柴捡木头。可是有的人出去捡木头越走越远，不晓得到哪里去了，就回不来了，是不是？心都不晓得到哪里去了，不行。所以叫你不要生火，神预备食物给你，你吃了就可以。但是他们到现在守这个话语到一个程度，就是礼拜五太阳下山以前，那个家里都有一个热的盘子，把菜摆在上面，然后电就一直插在那里，一直要到礼拜六晚上才可以拿掉。所以你就怎么样，就一直有热的东西吃。可是你知道去年有一件很悲惨的事情，有一个犹太人的家里，这个东西是那个电线烧坏了，失火，楼上住着他的孩子，差不多有六个孩子哦，一个妈妈带着不要六七个孩子，除了妈妈还有一个女儿之外，全部烧死。因为他们就是这种守律法到一个程度，难不难？很难啊，是不是？可神有没有这样要求？没有。我们要记得，神不是这样的一位神，他不是叫你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不是。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你来亲近他，目的是要你来真正的认识他， 目的是要你把它放在你的心上。这是神的话语，不难行，其实真的不难行。因此你现在就明白说，为什么彼得，为什么他们要讨论那么多，因为他们里面真的有太多的围墙，太多的规矩，太多的传统，以至于他们真的觉得，如果现在就告诉外邦人，你要这样要那样，你这个礼那个安息日你不可以走多少路，然后你要怎么样过，你要怎么样过，你们过，他怕那些外邦人像我们一样，怕这些外邦人一听太麻烦了，算了算了，我不要信耶稣了，我转头就走了。特别是这一群人根本还不明白神的话语，对不对？他们根本没有那个背景，可是你先给他们的就是一大堆的这个规条，一大堆的规条，没有人走得下去的，没有人走得下去。你这样明白吗？这个背景整个都明白了哈，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讨论的地方，要讨论的地方。那我还有点时间哈。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再读哈，我们得救呢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第十一节是彼得讲的话。我讲一个反正就讲了一个很比较好玩的事，你们听听看啊。彼得讲的对不对？请问你们，彼得讲的对不对？啊，讲的对，讲的很好，讲的好不好？讲的很好，对。可你们知道吗？我们看，打开加拉太书。我不是要谢这个彼得的礼哈，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二章。保罗讲的，我们在第七节后面，第七节他说，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看见主托保罗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未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我们看十一节，后来基法，这个基法是谁？就是彼得。 OK， 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就是从耶路撒冷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犹太人跟外邦人一同吃饭，对他们来讲是一件非常突破的事，不是一件平常的事。及至他们来到，就是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全部是犹太人来了，从耶路撒冷来的人，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就在教会里面也是哦，就隔开了。好，犹太人在一边吃饭，外邦人在一边吃饭。本来彼得跟他们一起，外邦人一起吃饭，看见来了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他就赶快退开，跟他们在一起吃饭。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哇，这个很大的一个斥责哈，甚至于连巴拿巴也随火装甲。好。到这里我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容易不容易啊？啊，我们不要像保罗一样责备那个彼得，我不要责备他，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说，容易不容易？不容易耶。犹太人跟外邦人在一起这一件事情在第一世纪要打破的，可是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所以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讲得这么清楚，我们得救，第十一节，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哇，这些话简直是铿锵有声啊。可是之后在加拉太书，我们就看见 彼得看到犹太人一群人在边上的时候，他就很难呢、啊，真的很难呢、啊。他只好就是偷偷的又转开，本来跟外邦人在一起，现在又转开了。他这个最知道第一个传福音给外邦人的彼得，在这个当下，重的恶压着他，使得他不得不这样做。所以彼得虽然明白这个真理，我请问你，他有没有自由？没有自由。保罗有哎，保罗有自由。他在什么人当中他就做什么人，他自己讲的，我在什么人当中我就做什么人，为要做什么？为要得着人，把他们引到耶稣基督。保罗的心其实是为着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要告诉每一位，你一定要放在心上，很多的时候你如果爱你自己，爱你的面子，爱你的自尊心，你就不要笑彼得，你不要笑他，我们都一样。可是你如果为耶稣的缘故，我们彼此鼓励，为耶稣的缘故，为国度的缘故，我的自己可以摆下，不是为我，是为主耶稣。你们听得清楚吗？你们听得明白吗？听得明白吗？一定要听清楚。我们现在的世代，我已经讲过，我们在讲使徒行传，其实就是连到我们这个世代，我们在这个世代一样的，他们碰见的问题，我们虽然不是同一件问题，我们也一样碰到的。在教会里面，现在的教会跟当年的传统的犹太教一样的，所以一群人认识了耶稣，一定许多的不同，许多的责备，许多的这个分别，现在也一样。教会，你如果要回到神的话语，为了要耶稣基督的缘故，你会受到很多的责备，你会受到很多的逼迫。我们要思想。所以，如果你里面不是紧紧抓住耶稣、弥赛亚，只有他，为他的缘故，你会遇到很多不知道如何是好。保罗一路走下去，我们看见他的书信，他在新约里面十三卷，至少十三卷那个新约是他写的。他一路一路一路在监狱里面，一路一路的，他的里面越来越被打开，越来越打开，他的国度观越来越被打开，渐进的。再次讲，跟你们讲，是渐进的。彼得、保罗不是马上就变成这个样子，他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越来越不一样，越来越不一样。他原来脾气也不好的，他原来是一个，哎，保罗脾气不好啊，他可以杀人的。为了他的信仰的缘故，他可以像腓尼哈一样杀人的，但是他最后都改变了，那个爱心像老约翰一样，圣经称他是雷子，但是在老年的时候他变成爱的使徒。因为你认识耶稣，因为你让耶稣成形在你的里面，越来越不一样。我盼望每一个人，我不想再讲下去，因为下面这个非常重要，我需要在另外一个小时才能够讲完下面。我今天就要停在这里。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些真理，我们看见使徒们，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是属肉体的，跟我们一样是人，有人的性情的。他们也一样，一路一路的，有失败的地方，但是有勇敢的地方。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主耶稣的缘故。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自不同的背景，我们每一个人个性从小都不一样。但是你今天要改变，你要在耶稣基督里面 成为新造的人，一切都要不一样。我们过去的方式，我们在这个季节要进入一个新的门的时候，你一定要改变，你讲话的方式要改变，你对待人的方式要改变。你这是我从安息日一直讲到今天。那天我听到那个 Jonathan Cahn 啊，就是神在美国所兴起的一个犹太人的先知，我深信他是先知，因为他真的是对国家、对整个世界在发预言。他一直强调一句话，他说：“我不去预言什么，我只要讲一句话，就是你要今天如果感动你悔改，你要现在悔改，你不要再延后了。如果神感动你今天做什么，你现在就要去做什么。”不要再想还有明天了，你一定要开始抱着这个心，就是我不能够再推，我不能够再延后了，就是现在，就是现在，就是现在。任何事情悔改，现在这是一个悔改的季节，我们一定要悔改。你的生命里面有哪一个地方需要悔改，现在要悔改，不要再延到明年了，不要再延到后年了，没有了，没有时间了，就是现在。我们就是要现在完全改变。你如果说十个童女在以后才会发生，我慢慢来的话，我告诉你就是现在。他说就是现在，你有没有油？就是现在，就是现在。我相信他的话，因为我看见神用他，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能够在全世界这个不怕权势，他能够传讲神的心意的，我相信他所讲的话就是现在。这是神的话语的打开。我从使徒行传要用这个做结束。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扪心自问，我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还卡在那里，还通不过的，就是现在此刻，你一定要回转，你一定要悔改，你一定要把一切都放下，你一定要留意你的灯是不是亮的，而且还有足够的油。但愿这些话语能够使每一个人的心受震动，我都受震动，我都需要。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预备好我们自己，你一定要预备好你自己。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一切的源头，是的，隐秘的事属耶和华。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显明的事，要让我们知道的事，你一都已经告诉了我们，要我们去遵行，要我们子子孙孙都遵行你的话语。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我们要摸摸我们自己的心，求你在这个时候圣灵光照我们，是否我们里面有需要悔改的地方。主，我们是否没有遵行你的命令，因为你说如果你们爱我，你们就必遵行我的命令。你的命令摩西也说，使徒约翰也说，不是难行的。但愿这个季节你呼召我们摆下自己，我们更多的放下自己，好使你全然成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愿主你自己亲自留意保守，牵引我们的手，一个也不放弃，带领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门。